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青春很美好，但青春之后是否还有第二次青春？老，这个与我们永远相伴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清澈的察觉，积极准备，正向学习，是否可以老得更好、更从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跟享受我和我的老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静好听跟静文学共同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我是静文学文化组主笔陈玉梅。以下两集节目，我会要介绍到一群默默无名的中高龄志工，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投入志工的工作，帮助许多底层人。这两个月，当大家为了新冠疫情安全地关在家里隔离时，他们正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处理遗体，办理告别式。这是一群怎么样的志工？我们透过下面两集来认识他们，还有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人生下半场或退休后，原本是可以享受过好自己生活就好的岁月，拨出时间跟金钱来做这些利他的事情呢？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初次听到人生下半场这个词汇时，我觉得它离我非常的遥远，因为每次怀想着未来，觉得那时还看不到尽头。现在来到中年，我隐约感觉到前方的尽头了，也到了面对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很快的，再没几年，我离开职场退休，我就要面对我的第三人生了。所谓第三人生，是指长寿革命后带来的人生第三幕。因为现在人寿命的增长，如果一个人60岁退休，如果按现在平均寿命超过85岁，等于之后约有25到30年的时光，几乎等于第二段成人期的时光。人生第三幕，英文叫 The Third Act。 美国奥斯卡两届的影后甄芳达在 TED 的演讲里提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传统对生命历程的想象是中型的，就是拱形 Arch。人在中年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一路衰退走下坡，这种想法根据的是病理学的想法。但是越来越多医生、科学家、哲学家跟艺术家对中年之后的30年，也就是甄芳达所说的人生第三幕，有新的看法。我们对60岁以后人的心智跟状态开始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我们从潜力开发的角度来看这段人生，我们会有机会可以用非常不同的眼光来真实的面对这个阶段的自己。甄芳达因而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该事先好好的思考要怎么运用这些时间。从人生下半场到第三人生，我的老朋友郭志祥跟吴尼东岳走过的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我10多年前因为采访工作认识了郭志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不到50岁。他在35岁的时候创办了善愿协会，原本也只是想说在工作之余号召几个理念相同的朋友，每周来帮助2-3个经济陷困境的家庭重新站起来。没想到参与的人后来越来越多，如今他快60岁了。善愿的志工人数高达8000多人，每周除了帮忙上100个贫困家庭，也义务帮忙没有能力帮家人办后事的家庭办葬礼。去年我在一场讨论尊严善终的研讨会遇到了郭志祥，我感受他也逐渐步入他的第三人生。他跟我说他回大学去念研究所了，虽然年纪这么大才回去读书，心里有点怕怕的，但是为了协会长远的发展，他接受了正在念博士班的志工的建议，鼓起勇气去报考非营利组织的硕士班，也考上了，正开始他的研究生生涯。另一个朋友是今年78岁善愿协会的执行长吴尼东岳。个头很小的吴尼东岳外表看起来就是个温暖慈祥的老奶奶，但是做起事来非常的利落果断。 他从50多岁退休，义务投入善月的工作。10年前，他60多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报社，年轻的记者同事去采访他，当时那篇报道让我印象深刻。他提到为何退休投入这个工作，如何克服禁忌，到后来连自己的婆婆也接纳他做这个工作，不时还掏出零用钱出来给他帮助人。为了解除一般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吴尼东岳跟善院的志工们还曾在殡仪馆附近举办快闪行动。哪能想到60多岁的人能如此不受制于传统观念，这么有行动力的参与社会呢？如今吴尼东岳78岁了，20多年来善院送走的人累计已经超过3500人，其中有独居的贫困老人、久病厌世自杀者、家人付不起丧葬费的弱势者、受虐儿，还有离家多年最后孤身死去的父亲等等。善院帮忙这些死者完成最后遗愿，在每一场善院举办的葬礼上几乎都可以看到吴尼东岳的身影。这些死者通常没有什么家人来参加告别式，灵堂经常只有吴尼东岳跟志工们，偶尔有死者的儿女或家人，人数也相当稀少。吴尼东岳陪着他们诵经封官，
所以请你无挂无碍。啊，你离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吼，去到佛祖闻经听法吼，啊，离这个在天之灵啊，你来庇佑吼，今仔日来给你送你的，你的阿兄啊，你的侄仔吼，啊，今仔你的同事朋友。
去年年底在板桥殡仪馆，我看着吴尼东岳站在独居老人谢先生的灵前参加整个告别仪式。来参加告别式的除了谢先生久未联络的80岁大哥跟侄子，就是3-5个工人朋友。谢先生的大哥拄着拐杖从南投来，他的近期状况也很不好，帮不上弟弟的忙。谢先生的工人朋友公祭完后，在外面对着我频频叹气。他唏嘘地说着，谢先生单身，年轻的时候赚钱不会想，也不懂得存钱，后来老了，工作不稳定，劳保也领完花光了，所以也没有钱租房子，只能住在巴黎的公寮，生活的环境很不好。他过世半年前身体就很不舒服了，但是也没有钱就医，拖到后来送急诊，医院社工才介入帮忙。这样的人生故事吴尼东岳遇过很多，但是他都抱着一个想法，认为不管这些人生前经历过什么，经过这些送行仪式，他们都得到转化圆满了。谢先生的告别仪式进行完，工人朋友纷纷走了，当最后志工推着棺木出来并将棺木送上车要送去火化场，吴尼东岳最后还在车后对着谢先生的棺木深深地弯腰鞠躬，那样没有条件的礼敬一个生前未曾谋面的逝者，令人非常动容。吴尼东岳常说，事情让他圆满，没有遗憾。我感觉他们在送行的过程中，因为帮亡者或家人完成最后一件事，弥补了彼此的遗憾，因而感到一种平静跟满足。过往，社会对年过50岁之后的人就是忽略。吴尼东岳当年50多岁投入善院当志工时，可能也没想到经过20年自己能完成这么多人的遗愿，感受到这么多的平安，并且广受志工跟家属的敬重。这是吴尼东岳老后开出了花朵，他不把老想象成手扶梯般一步步进阶走到死亡的疾病，而是去探索到死亡为止这中间的未知之路。如果他当初受限于几岁就做不到什么，或是几岁就不能做什么，他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多的体验跟收获。吴尼东岳开自己玩笑说，他在善院做了几年志工，60岁那一年决定走后要将自己的大体捐给医学院，让年轻的医生研究学习。签了捐赠大体同意书后，20年快过去了，最近他接到一通电话问吴尼东岳还在不在。我还活着啊！说完，吴尼东岳大笑说：“医学院的人一定是想，怎么20年了，这个人还没有来捐大体。”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抱怨着：“如果我知道我能活到这么老，我早就去学我一直想学的大提琴了。即使我70岁才学，练了20年，也变大师了吧？”但是我们多数人不会这么想。整个社会还是深深的受限于几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观念， 以为到几岁就不用学习经验新事物了，因而错过老后还有诸多的可能性。日本长寿专家活到105岁，可以说是全世界服务年资最久的医师日野原重明一直提倡老后才开始的想法。他认为即使上了年纪也要开始接触一些新事物、兴趣或一点工作都好，会感觉活着更有意义。为什么到人生下半场或是老后，意义会显得更加重要，甚至决定一个人活着的品质？我最近看到精神科医生彭荣邦写的一段话，他是这样写的：对多数人来说，活着是一趟投入外在世界的旅程，我们在里头汲汲营营，以拥有事物、建立关系、巩固身份地位来建立自我的存在感。如果这就是活着的全部，我们自然得抗拒老化，因为他们对我们辛苦建立的这一切构成了根本的威胁。但是当你来到人生下半场或第三人生，不再拥有过去的名片了，社会地位也不再重要或不能满足你了，如果你仍从旁人或社会的眼光来看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似的，你要怎么找到自己不同的活法？回到善愿协会，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对郭自祥跟吴尼东岳这群志工们来说，从事这些工作是否也在探寻关于老后自身的生存之道跟新的活法呢？郭自祥从成立善愿就不收捐款，只募人做善事。目前志工大多是一群45岁以上或是退休的人士，每周日他们早上聚集在中山女高，然后分组分派工作到各个案家帮忙，有车的人带没车的人，有经验的人带没有经验的人，久了没有经验的也变成有经验了，就这样滚动了许多惊人的助人力量。通常受扶助的个案如果经济上需要支持，每个探访志工就看自己的能力跟意愿拿出钱，从500到数千元集资后直接交到个案手上，全部都是透明公开的。所以善愿协会没有行政费用，都有志工自己出钱出劳力。协会直到现在也没有买办公室，全是由志工自己出钱付房租，或是由志工出借而来。很多人会不解，到底这群人为什么这么无私慷慨地做这些事。关于这个问题，我从郭自祥不到50岁时就开始问他，到现在他快60岁，我仍在反复问他这个问题。我发现到我这年纪好像稍稍比较能理解了。郭自祥说自己家的经济状况不错，父亲很会赚钱，但是5个兄弟姐妹只有他的身体不好，气喘很严重，每次夜里发作全家就都不用睡觉了。他的5个兄弟姐妹都很会念书，而他呢则补习补了2年才考上三专的淡水工商，就是现在的真理大学。他自嘲是兄弟姐妹中最落差的。父母原本很担心他的气喘，不想他去淡水念书，但是他还是很想去读书，就从南部来到北部读书了。一位同学因为家境贫寒在餐厅打工，每天上下楼搬啤酒太过劳累，导致胃穿孔送医，却因为筹不到2万块医药费无法治疗。那时没有健保，还是住院要付保证金的年代，于是郭自祥开始发动班上同学分组去发派建筑海报，这也形成善愿协会后来运作的模式。很快的，郭自祥就帮同学筹到了住院治疗的费用。那天发完海报，郭自祥满身大汗，回家洗个澡感觉好舒服，之后他气喘也没再发作了。真正让他感觉不同的是，他觉得帮助同学实在是太快乐了。郭自祥说，我没什么聪明才智，也不是领导人才，考预官 IQ 智商还不及格，没办法当预官，所以我做事不是这么有自信。但是做那件事情后，学校老师同学几乎都认识我，好像我变英雄了。当然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带着同学去援助需要帮助的同学。这事件关键地影响了郭自祥的价值观，从此除了上班赚钱，做好事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郭自祥说，如果35岁前算他人生的上半场， 那他就是希望在35岁之后的人生下半场做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所以他自掏腰包拿出100万成立善愿协会。他找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祭品的工作，心想钱花完如果不成功就算了，至少自己努力过。每次接到一个经济陷困境的案例，郭自祥跟这些志工们会先聆听这些人的遭遇。这些人的故事是一般人根本不想听的，志工们却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的遭遇跟困难，很多寻常的事物都开始有了不同的意义。他们开始计划看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像帮忙他们申请低收入户，每周志工到这些人家里去探访时，一旦了解到当事人经济的难处或需要，每个志工就根据自己的能力直接拿钱出来帮忙，或者到独居长者家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甚至帮他们整理打扫家里等等。郭自祥说，每次探访完，志工们当晚睡前都会回忆白天发生的事，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困难，有人生病、车祸、癌症，缴不出房租，当透过自己一份力量去帮忙稍稍改善他们的境况之后，心里会感到非常的平安。
年纪比较大的，他相当经济有经济力的，也就是有钱人，他们感受到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做好事。为什么？因为你纵有家财万贯，有一天太阳还是会下山，不是说你有钱你就不会死掉，这是一个人生必然的过程，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他们利用这一段时间在老后可以去做一些好事。他告诉我，每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很安详，然后觉得说真正做了好事，有画面，那画面还可以传达给别人，号召更多人来做好事。
曾有医生说，我们现代人就是没时间去听彼此的故事，才会需要专家来告诉我们怎么生活。这些志工在扶持这些人的过程中，非常意外的收获是得到许多警示跟智慧，就像生命在教导他们如何度过日后的人生。例如大乐透得主刘先生一生盼望发财，赌了一辈子，终于在88岁那一年中了大乐透，获得了1500万元，他却还是希望获得更多，于是继续赌，到最后挥霍殆尽，到93岁过世，没钱安葬，由善愿帮忙。郭自祥说，获得这笔钱的刘先生是好难得一个翻身的机会。我们原以为经过岁月历练的老者会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如果继续贪不惜福，仍旧是一个翻船的结局。善愿协会到后来会申办免费葬礼，是因为资助穷人2-3年后，郭自祥跟志工们发现有些家庭经济已经够艰难了，如果要再办一个葬礼，这个家就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了。因为台湾人的习俗，死者为大，再怎么没钱，葬礼都要办得尊严隆重，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把这些钱找出来。根据内政部近年的统计，台湾一个人殡葬平均要花费40万元，穷人花费比较少，但是也会脱去他们一层皮。有人跟亲友甚至定下钱庄借钱，葬礼办完一穷二白，甚至欠了一屁股债，完全失去面对未来的勇气。看善愿协会现在办葬礼，他们不用联合公祭，而是每个死者都有属于他们的灵堂跟仪式，简单不失隆重，每项花费也都公开透明。让人很好奇，郭自祥当初对办理葬礼的服务毫无经验，到底是怎么做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还记得当初我把所有的水利厂商都找到这边来，包括棺木店的啦、花店的啦、引魂的啦、诵经的啦、骨灰罐的啦，然后那个接大体车的啦，然后那个花店的啦，商战百货的，就是有关殡葬的卫星工厂老板，我通马上找到这边来，大家喝个茶聊聊天，我把我的理想跟观念告诉他，我想做这种事，我希望说你们报价给我，我绝不杀价，然后大家组成一个 team 来帮弱势家庭办免费的丧葬，而且我告诉他们，我这边的志工全部通通都是一片空白，对殡葬包括我在内。后来这些水利厂商觉得，竟然是志工要自己操作后事，他们觉得很新鲜，而且觉得很感动， 所以他们价钱开出来，我觉得说这个是跟成本差不了多少了啦，只是一个车马费。哦，像一个棺材才买2000多块，而且那个棺材是顶级的。那我们觉得，而且还要一部车，一个司机，哦，把我们载到会场。慢慢慢慢演变，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案件，然后志工也越来越多的参加。
郭自祥提到做这些事的意义，是在帮助穷人，弥补社会救济不足的漏洞。
我们这边是除了没钱以外，而且还要社工经过专业评估，认为他真的是能力有问题，才会开转这单给我们，哦，才会开始从接待里开始一系列的免费丧葬服务，哦，所以这一个脉络可行，不是说，欸，任何人打电话来我就会接待你。曾经有一个台北市的议员参加告别式，他看完以后他问我说，欸，这个要不要花25万？那我想说我刚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档案夹，哦，让个案签名嘛，我就拿给他看，我说这个大概是2万5左右吧，啊，他觉得很下课，哦，但是我是跟他讲说，因为大家都花心嘛，想要做好事，那卫星工厂老板他也是赚，一点点车马费吧，啊，全部职工来操作，哦，这是蛮有意义的，啊，你说我如果一个个案丢给那个业者去做，那这我除了说价钱很贵以外，而且意义不大，哦，我认为说大家一起来，所有职工大家一起来，而且透明公开，哎，然后越来越多的个案就会转进来，越来越多的志工要参加。
郭自祥说，很多人说做善事很快乐啊，但是对他来说也不总是如此，他也遇过极大的挫折，葬礼的费用至少比别人少了一个零，有人批评他挡人财路，政府也许是受到某些殡葬业者的压力，因此曾行文说善愿协会办免费丧葬违法，甚至表明要罚款上亿元，后来沟通的过程还要求郭自祥干脆开办葬仪社提供服务，但是郭自祥认为他又不是要赚钱做生意，完全不可行。最后在很多人的帮忙下，政府才给善愿协会为穷人办免费葬礼的特许服务项目。采访时郭自祥一再的强调，这些都是穷人，都是经过社工评估转介过来的，我们才会帮忙，就是怕人误解在抢殡葬业的生意。2003年盛夏，一个母亲抱着2岁孩子的遗体，由先生开车急急驶进殡仪馆。这位妈妈抱着孩子，哭着跪求殡仪馆的人员，请他们帮她的孩子办后事。殡仪馆的人员没办法帮忙，通知善愿协会，善愿接下了这个工作。这个过世的孩子叫亮亮，妈妈当初为了照顾他辞掉工作，家中就靠着爸爸的3万多块薪水过生活，因为还要付2万多块房贷，经济很吃紧，就靠着先前夫妻俩攒下了一点积蓄硬撑着。没想到先是亮亮的叔叔自杀过世，亮亮爸妈为了帮唯一的亲弟弟办葬礼，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接着亮亮又被诊断患有不良性贫血，没多久就过世。亮亮的父母悲痛之余，才发现这个家已经没有钱付医药费跟为亮亮办后事。由于亮亮的外婆坚持未满3岁孩子必须赶快处理遗体，不可以放在太平间等太久，才能早日投胎，甚至认为不早下葬会影响家中运势，亮亮的妈妈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她怎能接受孩子如此草草下葬，只好跑来殡仪馆求助。善愿协会为亮亮办了一个尊严的告别式，让父母跟他好好道别，让亮亮的母亲心中非常的感谢。事后亮亮的母亲回去工作，家中经济回稳后，他也开始经常的在周日一早出现在中山女高前面，跟着善愿的伙伴们一起去探访弱势家庭。亮亮过世2年后，他又怀孕了，他感恩善愿协会为他家做的一切，后来一直持续参与周日的祭品活动，超过了15年。善愿协会有好几个志工都像亮亮的妈妈这样，因为当年曾接受善愿协会的协助，后来也出来当志工，像现在负责帮忙载运骨灰入塔的司机，也是因为当年见动人妻子过世后，善愿协会帮忙处理后事。郭自祥说， 这些都让他们更加的感觉到自己真正是在推动让亡者善终，让生者感到希望的工作。善愿协会也帮助过几个外国人，像第一例送走的美国人贝蒂，为了圆梦晚年到亚洲旅行，却因乳癌发作病倒。虽然病逝前贝蒂表示过想回家，但是遗体在台大冰了一年，仍然没有家属出面。当时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美国在台协会，又无法处理，最后经善愿协会帮忙安葬在富德公墓。郭自祥说，那时我39岁，几乎没见过什么遗体，不是我特别胆大，而是紧张到忘记害怕，不过总算让他安心好走。不过郭自祥说，虽然他告诉贝蒂就将他乡当故乡，但是20年过去了，这案在郭自祥心中并没有完结，他还是期盼有天贝蒂的家人可以来带他回家。郭自祥还在等着家属带他回家的是另一个美国人柯仰恩。柯仰恩老家在内华达州，他来台湾教英文，有严重的忧郁症。3年前46岁的柯仰恩投宿在彰化一家民宿，他付了3天民宿的费用，一入住就分别写了电子邮件给台湾的朋友跟美国的妈妈，透露因为忧郁症极度厌世之感，但是家人跟朋友当初没有意识到他的状况，3天后他在民宿自杀身亡。柯仰恩的妈妈年纪很大了，经济状况也不好，还在一家书店打工，根本无力来台处理儿子后事。郭自祥跟志工们明白老母亲失去儿子的悲痛，也知道老母亲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在处理柯仰恩后事时，很仔细地将过程整个拍照下来，最后整理好照片入邮寄纸袋，并附上了1200块美金寄给柯仰恩的妈妈。没想到不久，美国在台协会转来柯仰恩妈妈的感谢信，她感谢台湾朋友的帮忙，让她这个悲伤的老母亲在极为悲痛之时还感到一些安慰跟希望。这封信经志工翻译转贴到善愿协会的群组，感动了许多善愿的志工们，更深信自己做这些事情的价值。看尽各种遗体诸多感伤的事，郭自祥说，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绪了。那后来慢慢的，像跳河的啦，还有跳楼自杀的啦，哈，那这些大体我看多了，还有小孩子被溺死的哈，那这些就是觉得说，应该是要给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哈，给他伸出一点援手哈，看看能不能帮忙他们在人生最后一里路。我们讲简单一点，叫做死者平，生者安，就是说让他们安息，那个生者就是说这些他们的家人，我们讲的是叫送往迎来嘛，送的虽然是往生者，但迎来的却是生者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用花这一笔钱，他们未来是有希望的，可以很快的重新站起来。你觉得看到别人可以重新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啊，这些个案能够过一个安稳的日子，平安的日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这生离死别就是此事古难全啊，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人说啊，某某人他家办喜事，其实他们家也会办丧事啊，不可能你永远在办喜事啊，就好像花开花谢，就是一个很自然，有生必有死嘛。
这一集我们谈到郭自祥为什么要在35岁时开始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创办善愿协会做祭品的工作，之后又开始帮助穷人免费办葬礼。尤其当整个社会将死亡视为禁忌，遇到商家纷纷闪避的时候，郭自祥跟这群志工们站出来帮助死者，陪伴家属，更显得非常勇敢，也让生者得以平安继续往后的人生。而他们处理这么多死亡，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跟社会积极面对死亡。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聊郭自祥眼中所看到台湾社会各种老后的现象，还有这种利他的工作为他自己跟志工们带来怎样的祝福。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